转危为机，公关帮你。我是不惧危机的陈老师，与你分析热点危机事件，讲授危机管理方法，分享危机公关经验。11月28号的时候，喜茶和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联名推出了一款茶叶拿铁，叫佛喜茶，以无语菩萨、欢喜罗汉和伏虎罗汉为主题，做了三款杯子和冰箱贴，大家把这个戏称为叫我佛持杯，颇为喜欢，而且在线下和网上收到了许多的追捧。但是在12月4号晚上，一则新闻爆出，因为这个包装中有宗教元素，违反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及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务院宗教局发的2017年88号令，以及最新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方法的明确规定，禁止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而且12月4号的时候，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反馈称，该局于12月1日已经约谈了喜茶公司，喜茶公司于12月3日做出了下架处理，同时就相关情况做出了检查。这个新闻在今天12月5号上了热搜。虽然我经常在给企业的培训中提醒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行为或言论可能会导致重大的舆论风险，但是涉及到宗教类的案例因为时间比较久远，恐怕很多人都记不得了。我们先回忆一下，有两个可能在互联网上还有迹可循的案例一个是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马蜂窝用了唐僧的形象，后来就被举报了，于是赶快改用了用演员黄轩的那个版本。另外一个是士力架用了罗家英扮演的《大话西游》里的唐僧的形象，被香港的宗教界举报，也下了架。所以喜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想很多公关老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因为很多人甚至很多的企业认知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下面我会用回答问题的这种方式来说明这个里面引用了不少姚素馨老师文章中的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姚老师的原文的话，就关注一下姚老师的微信公号在公关。首先我们来看问题一，商业宣传和销售中有佛教元素都可以定义为以佛教的名义来从事商业活动吗？可能质疑者会这样子觉得，菩萨罗汉会很自然的让人和佛教产生联想，可以认为是喜茶利用佛教元素进行宣传，但是用佛教元素和以佛教名义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经常会举这样子一个例子，比方说腾讯王者荣耀就推出过达摩、唐僧、金蝉等多位佛教人物，而且注入做了皮肤进行售卖。还有就是光大银行就推出过跟敦煌莫高窟联名的叫大智文殊信用卡，将佛教的文殊菩萨印在了信用卡上进行发行。这个还有其他的敦煌莫高窟和各界的这种商业联名授权更是不胜枚举，以及还有人说各个寺庙的周边产品都有这样子的。所以说如果这次处罚喜茶的话，可能是存在的一种双标。首先我认为只要是宗教元素出现在商业宣传上，就可以定义为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商业活动。但是上面这个质疑者他提出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说。第一种判定，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在2017年的时候根据社会反应最强烈的商业化问题，国家宗教局、中央宣传部、统战部、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 财政部、住建部、税务总局、国家旅游局、证监会、国家文物局12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规定，对寺庙的周边有了一个明文的个规定，叫做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佛教道教用品、艺术品和出版物，开展与其宗教宗旨习俗相符的经营活动，经营活动的收益用于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滋养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也就是说，寺庙卖周边甚至一些博物馆卖周边的钱啊，它只能用来养活自己和做好事，不能盈利。所以说按照姚老师的话来讲的话，这样子你不能盈利就是违背了商业逻辑。如果要求喜茶接受这套标准的话，这是要逼死喜茶的。第二种情况是能不能的问题。像王者荣耀、光大信用卡这样的，其实以我对政策的理解是不可以的。即使是它存在着，但并不代表是合规合理的。尤其是今年新出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对许可条件、申请材料、使用名称、办理时限做了规定。而且这个办法列出啊，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以文字、图片、音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宗教教义教规、宗教知识、宗教文化、宗教活动等信息的服务，这些都属于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范围。喜茶啊，它存在着大量的线上传播内容，因为它在推广佛喜茶，而且这个佛喜茶用了文字和图片提供了宗教知识和宗教文化，所以说踩雷非常的明显。姚老师说啊，这个里面的逻辑就是，你是不能提供，跟你提供的东西是否正确，看的人看没看进去啊，是没有关系的，你根本就是没资格提供的。问题二，除了违规以外，还存在其他问题吗？这里我想引用姚老师和陈华夏老师的话，姚老师说，像喜茶这种杯身印有宗教图案的东西，喝完以后怎么处理？宗教圈内的人和圈外的人会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大规模的出售，大量的杯子被扔进垃圾桶，这种行为没人举报都说不过去的。陈华夏老师更进一步说啊，这次喜茶忽略了一个叫做宗教敬畏的实践范畴。抛开我们说可能这些存在一些审批程序不说啊，饮料杯属于一次性的使用品，喝完就丢。但是寺庙周边可不是的，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信众来说，到处丢弃的纸杯印有神像本身就是一种侮辱的行为，所以说它的情感性质和寺庙的周边产品其实是不一样的。问题三，把这个事情叫停会对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影响吗？是不是在打压民营企业和中央的政策不符合呢？因为网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说是深圳有关部门可能担忧啊，如果喜茶这次案例如此成功，势必会引来其他商家的效仿，到时可能会引发佛元素商品泛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在引导保障商品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不应搞一刀切，在萌芽状况就应该予以掐灭，这会对民营企业造成损失，比如制作好的物料就浪费了，前期宣传的成本就沉没了，或者说即使觉得这种联名不好，最好也等这个商品销售以后啊再叫停，给企业留一定的缓冲空间，避免让企业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感受到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束手束脚，踌躇不前，应当鼓励释放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中央政策文件所强调的。回答这个问题啊，回答这种观点之前啊，我首先说我的态度是，我觉得是念歪了一个经啊。 我们在此之前先回答一个问题，是喜茶知道自己违规吗？我和姚素新老师都一致认为他们是知道的，而且他们拉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一起，除了这个博物馆有 IP 以外，还可以借助瓷器来规避宗教，这和光大信用卡其实是一个性质的。而且喜茶的这套方案啊，他没有去提前审批，实际上面顶着我佛头像的这个方案审批通过的概率应该也是不高的，他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说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其实就是在打擦边球，现在只能约谈他们，估计也就是这个意思。说的难听一点，很多品牌啊其实是不在乎是否违规的，主要看划算不划算，也就是说是不是能这个包括罚款在地的成本也估算在这个里面，这种可能性都估算在这里面。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宗教局其实是没有处罚权的。在12月1号的时候，正在网络还在夸这个联名产品的时候，喜茶就已经被约谈了，而且是白天约谈的，晚上他就拿出整改方案了，12月3号全部下架，说明主管部门还是给了一定的操作时间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保护和提醒吧。但是这个事件本身和保护民营企业是毫无关系的，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创造力，而是提醒我们企业做什么都要有底线，要合规，不能一次次的去试探监管部门的底线。现如今啊，很多年轻人啊，对于利用宗教可以达到什么疯狂的这种状态完全是没有认知的。我们说不把涉及宗教这个问题想得很严重，对普通公众来说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反应和表现，但是对于企业主，对于从事企业传播工作的人来说，这就是红线，最好别碰。这也就是我这期节目非常想表达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收听。